听众朋友您好，主的仆人朱文蒙在这里向您问安。今天我们要从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6节的话再和您谈谈信心这个题目。圣经在那里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当我们初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很容易有一个印象，那个印象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想要从神那里得点好处，得点赏赐，要神喜欢他，那么他就去信神的存在。我呢，不要去得这个好处，也不想要巴结上帝，所以我也就不必去信神了。如果这是您对圣经的理解，那这个理解真是错得不能再离谱了。这句话里边有两个角色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神。这个人呢，是指到神那里来，他不是到神这个观念里头去打转，也不是派个太空梭到神的旁边去探探路，而是一个活人，是指亲自到那位活神的面前来。假设你到了神的面前，在神这头怎么对你又不是你能够控制的。这句话隐藏的意义是说，神对着人有很多可能的态度，你找到他是一回事，他对于你找到他怎么处理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我们在寻求他的时候，我们试着到他面前来的时候，最好啊能够事先确定他是赏赐我们的，而不是刑罚我们的，他是把他的喜悦对着我们，而不是把他的愤怒对着我们。那一个人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把握，这样的知识，这样的确定呢？哎，这就是圣经这句话的宝贵之处了。他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秘诀在哪里啊？就在乎那个信字。人如果对神不是出于一个信心的寻求，那么他不可能到神的面前来，他更不可能接触到神赏赐人的那一面，喜悦人的那一面，反而要落在神的愤怒与定罪之中。这就是这一段圣经基本的意义，而不是像前面我们那个一知半解的理解，说你如果想要得点好处就去信神，不想巴结他就算了。重点不是在乎人得不得，而是在乎在寻求神这件事情上信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功能。但是听众朋友，你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一句圣经，还得继续追问下去，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信心到底是什么？人非有信，这个信我有没有呢？什么样的信才算是有信？什么样的信才能发挥出它正确的功能来呢？听众朋友，我想您知道，中国人讲中国话总是有点马虎的，与其他的语言比起来，我们不太讲究时事，单数复数阴性阳性通通可以大而化之，除了一匹马一头驴这几个定冠词上有点讲究而外，中国话的文法与字义往往给人一个界限不清的味道。就拿信或者信心这个词来说吧，信有好多种好多层面，但是被翻成中文的时候就都变成了一个信字。这里说，人非有信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其实这几个信是各有千秋，不太一样的。如果我们要把这几句话比较准确仔细的翻译出来，可以怎么翻呢？它可以变成这样，人若不用信心就不能蒙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相信神的所事，并且信靠他是那寻求之人的赏赐者。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好不好？人若不用信心，就不能蒙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神的所事，并且信靠他是那寻求之人的赏赐者。您注意到吗？在这里边同一个信被翻成三个不尽相同的动词，一个是信心，一个是相信，一个是信靠。如果您懂一点英语，用英语来说就更清楚一些。信心是 faith， 相信是 believe， 信靠是 trust。 这三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？让我们先把他们三个排在一起。信心、信靠、相信，您告诉我，这三个词当我们使用它的时候，就是信的程度来说，哪一个最深，哪一个最浅？这应当不难答。信靠要比相信深一点，信心呢又要比信靠更完全。还是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。比如您去买牙刷，看见商店里有个新的品牌是解放牌的，他说这个牙刷比其他的牙刷要好，刷一年不掉毛不倒毛，不需要换新。您看着心里想说，天下哪有这种事，我这辈子已经不知道换了多少牙刷了，还没有遇见一只牙刷可以刷一年不倒毛的。但是因为价钱不贵，所以您就把它买下来试试看。我问您相信不相信它真的是不倒毛不掉毛，一年不用换新。您可能就会说，现在说相信不相信啊，言之过早，先试试呗，等用了一年发现它真的不倒毛不掉毛，仍然和新的一样，我再问您的时候，您就说，哎，我信了。哪一个信呢？我相信这只牙刷为自己所打的广告。过两天您又到商店里去，发现那里不但有解放牌的牙刷，现在又有新产品，解放牌的牙膏。这个牙膏啊，也有它独到之处。无论您是生下来的大黄牙，还是几十年的老烟枪，它保证一刷就白。您买不买啊？买。买牙膏和当初买牙刷那心情就不一样了。一年以前买牙刷是存着疑心去买的，现在因为你相信了那根宝贝牙刷，所以当你买牙膏的时候，当初的怀疑度就大大的减低，甚至可以说是带着兴奋的心情去把它买下来的。因为既然牙刷是这样货真价实，那牙膏肯定也不差啊。换句话说，您对于解放牌这个品牌开始有了信靠之心，觉得它是可以被信赖的。回家一刷，果然一口乌漆麻黑的牙就给刷得雪亮。那这一下子您对于解放牌的产品可是大有信心了。它出厂的药品不管是治秃头治香港脚的，我想您通通愿意买，因为您不单是相信信靠他，您已经把你的信心完全朝向他。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对这三个词的用法，从相信到信靠到一个完全的信心。来到神的面前如何呢？刚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人若不用信心就不能蒙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神的所事，并且信靠他是那寻求之人的赏赐者。如果我们也从相信这个词开始，那么首先人必须相信神的所事。这句话常常被翻译成必须信有神，或者必须信神存在。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很清楚，确实应该被直译成 相信神的所事，或者相信神事，不这样翻译只是因为文法上好像不通。其实这句话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对着神所启示的自己来相信他，他怎么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我们就怎么相信他。这个叫做必须相信神的所事。当你照着他启示的自己来相信他，来接触他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向你显为真实。那么他向我们所启示的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底下这句话就圣经底下那句话就非常合适地把它形容出来。他说，并且信靠他为那寻求之人的赏赐者。神向我们的启示是这样，他在圣经里面说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凡是恳切寻求我的就必寻见。你不但照着圣经的启示来相信他，而且把你自己的一生照着这个启示交托给他，有一个信靠的行动的时候，他就必然成为你的赏赐者。这个叫做人非有信就不能蒙神的喜悦。底下圣经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，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挪亚是圣经上古的人物，他预备方舟以至于从大洪水里头得救的故事，我相信您可能听说过，要是没有，您可以去圣经创世纪里头读一读。照着前面我们所说的，把这段话分析一下，挪亚也是从相信开始。他相信什么呢？挪亚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。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很清楚地讲，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地上的植物是靠雾气从地里边上腾滋润那个地而得到生长。那个世代的人犯罪，神就启示挪亚说，将来有一天要降大水来淹没审判这个世界。像这样的话在当时谁会信呢？人虽然不信，那却是神的启示。挪亚对着这个启示，他却相信了，也接受了。因着这个相信，他有一个信靠这个启示的行动。所以圣经说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他必须把自己放在这一个神所指示的预备里。他不单要相信神将来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审判世界，他还要信靠这个神所指示他，叫他所做的预备就是那一只方舟。他得信靠神借着这只方舟能够把他从大水里边救出来。这个叫做挪亚因着信，这个带着相信与信靠的信心是挪亚对着神的信心。那这个信心有没有让他来到神的面前？神是不是成为他的赏赐者？当然是。这个赏赐从得救开始，神和他立约，让水从地上消退，使他进入一个新的世界。我们今天其实都是从他而来的。凡是不拿着信心朝向神的，就不在这个神的喜悦、神的赏赐里，而在神的审判、神的愤怒里面灭亡了。所以圣经说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说了这么多，或许比我们平常的节目要深一点，但是听众朋友，我非常盼望您能够知道，圣经所指示我们的信绝对不是你的一个态度而已， 也不是你这单方面一厢情愿所做的事情。圣经的信肯定是有内容的，它包含了神向我们所做的启示，以及我们因着相信这个启示而把自己交托给神那个信靠的行动。他或者要救你的命，或者要定你的罪。现在神也把将来的事、未见的事指示我们，就是有一天神的审判、神的愤怒要临到全地。什么能把我们救出来呢？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如同当年挪亚的方舟能够把他从神愤怒的审判中拯救出来，人非有信就不能蒙神的喜悦。这句话对着今天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可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呀。盼望您也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朝向神。